2026年5月4日下午4点左右，湖南浏阳的华盛烟花厂突然发生爆炸，现场视频拍下了那一刻，空中升起几百米高的白色蘑菇云，冲击波把周围10多个车间直接夷为平地，燃烧着的爆竹残片、纸板，还有被炸飞的大铁板，全部被冲击波卷向周边村庄。根据附近田郊村的村民回忆，那些带火的碎片从天上纷纷落下，像下火雨一样。落下来的东西点燃了户外停着的电动车、屋顶、茶树、塑料、海绵、布料，包括树叶全都烧起来了。有电动车被烧得只剩骨架。爆炸发生时，村民感觉连地面都在震动，有人形容像地震一样。有屋顶被炸飞的铁板直接砸穿，还有厂房的钢梁被掀进村子里。截至目前，根据央视新闻及地方政府的最新通报，这场事故造成37人死亡，1人失联，51人正在医院救治。而爆炸几天后，村子依然没能平静下来。记者进入田郊村，空气里还有烧焦的气味，路两边散落着铁皮、玻璃碎片以及炸裂的瓦片，好几户人家门口堆着清出来的废弃建材，有人踩着梯子修屋顶，有人在换阵列的窗框。村里一直传来敲瓦片和焊铁门的声音。村民刘芳说，他家刚装修完不到10天，墙都还没刷漆，窗户就全被震碎了。她和丈夫花了整整2天清理玻璃碎片，玻璃本来很厚，全炸开了。她家背后的幼儿园和小学也受波及，教学楼玻璃大面积破裂，部分墙体出现裂缝，学生已被转移到别处上课。附近观音堂村一家小卖部的女老板说，爆炸后村里楼房出现明显裂缝，楼上的墙都裂开了。她还提到，厂区附近有好几个成品仓库，里面堆满了准备发货的烟花产品，全部都堆在仓库里。说到伤亡，她语气变得很低沉，有些人已经没有了，爆炸核心地方的人根本就没有了。田郊村一位66岁的老人告诉记者，她有一个60多岁的女邻居在事故中遇难。那个女邻居的丈夫几年前就去世了，儿子儿媳在广东打工，出事后才急忙赶回来。村民刘芳也提到，她有个邻居在这次爆炸中身亡，遗体一度失踪，到第二天夜里才找到。那个女工的儿子才14、15岁，下半年就要上高中，孩子的父亲常年在河南打工，事发后没能第一时间赶回来。至于这场事故是怎么发生的，我们得先了解浏阳这个地方和烟花之间的关系。浏阳号称花炮之乡，烟花不只是一门产业，它几乎渗透进了当地每一个村庄的生计。在华盛烟花厂所在的官渡镇周边，当地不少家庭都有人从事花炮行业，有人做药物线，有人在表皮、组盆，在封装车间做计件工，有人负责拉货仓储。一个家庭里往往同时有2、3个人在烟花厂上班。73岁的村民胡平说，华盛当年最早建厂的时候，村民们把自己的田地以每亩约1000元的补贴价提供出来，就是希望工厂能带动村子发展。他还记得早年间村里条件很差，很多人住的是泥砖房，后来花炮厂建起来，大家才慢慢盖起了红砖房。花炮厂长期吸纳的是那些难以外出务工的人，尤其是中老年女性。村民刘红说，她认识的很多女邻居都在烟花厂做工，不是因为这里工资更高，而是因为她们还要留在村里照顾老人和孩子，属于中间这一代，她们出不去，只能留下来。41岁的施文红在华盛从事药物线工作，同时在家种水稻和烤烟。她说，务农收入太有限，烟花厂才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。药物线工人每天早上7点上班，下午2、3点结束，月工资通常7、8千，有时甚至过万。但这个岗位需要持证上岗，涉及黑火药作业的员工必须考取安全证书，3年换一次证。在华盛工作多年的吴敏说，表皮车间几乎都是女工，年龄跨度很大，30多岁的有，50、60岁的也有。有些60多岁的老工人做起活来还非常熟练，做事很厉害。这些工人大多按计件拿钱，做得多拿得多，时间也比较灵活，想去就去，不想去就在家休息。爆炸那天，吴敏本来犹豫着要不要去厂里，最后决定留在家里， 因此躲过一劫。但是更多的人并没有那么幸运。有一位40多岁的表皮车间主任遇难了。他的好友向记者述说，两人认识了10多年，这个女人家里有3个孩子，丈夫因病做过手术，没办法干重活，整个家庭长期靠她一个人撑着。她最早也是普通女工，后来慢慢做到了管理岗位，因为有2个孩子在官渡镇上学，她很少外出务工。五一假期孩子们放假，但她没有放假，孩子们等不回自己的妈妈了。还有一位叫冯先阳的厂长，他在浏阳烟花行业工作了几十年，从学徒一路做到厂长，懂技术，懂质检，懂生产管理，业内口碑非常好。曾和他共事的人说，他过去在另一家厂做厂长时，每天会反复巡查各条生产线，一个上午能来2、3次，一天到晚转个不停。爆炸发生时，冯先阳于第一次爆炸发生后其实就已经撤出来了。但第二次爆炸发生前，他又重新跑进厂区去救人，才最终遇难。他外甥说，当时打他手机还能接通，后来就再也联系不上了。直到微信家族群里传来消息，家人才确认他走了。他的女儿正在长沙读高中，明年就要高考了。这次事故中还有一名仓库管理员遇难，在行业里已经工作了38年，原本再过2年就退休了。爆炸后他被救出送医，但最终还是因为伤势太重没能撑过来。其实事故发生前，华盛烟花厂已经因为安全问题被处罚多次。央视报道显示，2022年以来，这家企业共接受了24次执法检查，其中18次发现安全隐患，有些问题多次出现却没有真正整改到位。央视记者进入爆炸现场后发现，各个药县工房门前的防静电设备积满了灰尘，显然很久没人用了。装药桶随意堆放，生产物料杂乱堆在长廊两侧。更严重的是，在称重工房里，强氧化剂高氯酸钾和银粉等还原剂被混放在一起。要知道，这两种东西放在一起是烟花行业的大忌，随时可能引发反应。附近村民其实也早有感觉，例如在当地几家花炮厂做过工的王磊甚至说，华盛在当地一直被认为安全要求是最低的。他对比说，他待过的一些正规厂，工人只要多拿一点药物，监控系统马上报警罚款，而华盛是有人检查的时候才会严格一点。还有村民提到，有工人从华盛跳槽去别的厂，原因就是觉得这里管理不严谨。当地一些规范厂对员工年龄有严格限制，但华盛甚至会继续招聘70多岁的工人。从事多年烟花行业的人都知道，这个行业最核心的安全原则就是少量、多次、勤转运，工人每次只能领取极少量火药，车间之间保持隔离，半成品要不断转运，绝对不能让大量危险物料长时间堆在一起。如果贪图效率，一次领多了药，生产速度是快了，但风险也同步放大了。颐和龙烟花厂的魏主任说，他们厂工人一次只能领取少量药品，装好了就马上转走。施小明也说，他们厂几乎每个工位都装了摄像头，直接联网到浏阳和长沙的监管部门，工人有没有超时工作，有没有违规操作，监管部门从监控里就能看到，发现夜间加班或违规生产，安检站会直接打电话叫停。毫无疑问，华盛显然没有做到这些。事故发生后第二天，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宣布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，不仅是生产企业，连经营、运输、燃放、出口都涵盖在内。但对浏阳的烟花行业来说，停产整顿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几乎每一次重大事故之后，行业都会进入这套流程，全面停工、检查、整改、等待复工。多位从业者说，这是行业里早就摸熟的周期。去年6月，湖南邻里花炮厂爆炸后，浏阳企业就已经经历过一轮停工整改，部分企业直到去年10月才恢复生产。今年年初复工后，又因为库存积压和许可证更新等问题继续整改。而事故隐患的苗头也就出在这里，停工越久，复工之后的压力越大。企业为了赶上之前积压的订单，必然要加快生产节奏，而这恰恰和烟花生产中的少量多次勤转运的安全原则背道而驰。 华盛这次五一期间没有放假，就是因为要赶美国市场的订单。七月四日，美国独立日，是销售旺季，需要提前备货。施文宏说，今年四月他几乎天天上班，一个月也就放了一天假。停工之后，工厂不会得到政府赔偿，亏损只能自己扛。有出口烟花厂的员工说，政府不会给停工赔偿，亏损只能自己担。普通工人更惨，计件制，不开工就没有收入，只能回家干等。施小民也说，停工后管理人员还能领一部分工资，但普通工人是计件结款，不开工就没钱。许多中老年工人和农村妇女只能暂时回家等通知。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，这个行业还要不要继续存在呢？事故之后，关于烟花产业是否应该继续存在的讨论又出现了。但在浏阳当地，很少有人愿意简单的把事故和产业的存废画上等号。有村民说，花炮不好，我们都跟着不好。他年轻时长期在烟花厂做工，记得以前工人们在厂里听到风吹动铁门砰的响一声，大家都会下意识往外跑。即便如此，大多数人还是继续留在这个行业里，因为没有其他选择。李远曾在花炮厂干过3、4年，现在主要在家种地。他说，事故之后，附近所有花炮厂都停工了，很多家庭一下子没了收入来源。希望产业继续发展，但更希望安全一点。这句话应该代表了很多浏阳人的心情。曾任浏阳市宣传部长的吴震在文章里写道，烟花产业不只是工业，它是一种藏富于民的地方经济结构，整个产业链养活着大量山区农村人口，让很多老人和妇女能在家门口挣到钱。他还特别提出，每次事故后一刀切全面停产，其实反而会加剧后来的赶工压力，形成恶性循环。过高过密的安全整改要求，也正在把部分浏阳企业推向江西、湖北等监管相对宽松的地方。浏阳现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431家，全产业链企业594家。2025年，全产业链总产值超过500亿元，从业人员超过30万人，其中90%来自农村。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具体的家庭。施小明说，烟花行业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景气了，但对于很多乡镇家庭来说，几乎找不到其他能替代的工作。没办法，从小就是靠这个讨生活。最后说一个采访里拍到的细节，爆炸发生前，华盛烟花厂厂区里挂着一块牌子，写着2018年安全生产先进单位。爆炸之后，这块牌子被冲击波炸飞，落在了废墟里。而爆炸现场周边，搜救结束后，修缮工作还在继续。碎玻璃、烧毁的电动车、坍塌的围墙还没有全部清理干净。村里的瓦工还在房顶上来回敲打，想赶在下一场雨来临之前，把炸坏的屋顶重新盖好。